上回书咱们正说到战长沙关黄对刀，老将黄忠马失前蹄，关云长没杀黄忠。长沙太守韩玄让黄忠箭射关云长，老将黄忠感激关云长不杀之恩，所以虚射两箭，第三箭就射在关云长的盔缨之上。这一来，长沙太守韩玄气坏了，认为黄忠没有把关云长射死，你准得勾结关云长要出卖我长沙，所以一声号令之下，就把老将军黄忠捆上了，推到长沙城外要斩首示众。太守韩玄在城头之上站起来要监斩，老将黄忠跪在城门之外，把头一低。黄忠心里难过，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。但是老将黄忠并没说什么，就低着头引颈受死了。所有的战将全都心中不平，跪在长沙太守韩玄面前给老将军黄忠求情。韩玄把脸往下一沉，再有求情者一律斩首示众。没办法了，刀斧手捧刀，紧跟着刀刀两声炮响，再有一声炮响，黄老将军人头就要落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人高声喊嚷：谁要敢动黄老将军，我就要他的项上人头。腾腾腾，脚步声音透着沉重，有一个人跑得飞快，就来到黄忠的身背后，手起刀落，就把这个刀斧手的人头砍下，然后伸手相搀，黄老将军请起。哎呀，黄忠就是一愣啊，仔细一看，这个人身高八尺，长得面如重枣，目若朗星，正是益阳人魏延魏文长。这个魏延怎么到了长沙呢？咱们前边说过，刘备刘玄德弃心也走樊城，要兵取襄阳，可是大将蔡瑁张允不开城，魏延就把守城门的兵将杀了，然后开城门放吊桥，纵马而出，要把刘关张弟兄接进襄阳。文聘杀出城外，魏延一看刘皇叔走了，所以魏延也离开了襄阳。他上哪儿了？就到长沙来投奔太守韩玄。可是韩玄这人脾气不好，而且对魏延是傲慢无礼，也不重用他。魏延想走又走不了，所以就暂时在长沙为将。魏延一看，老将军黄忠招谁惹谁了？而且黄忠跟关云长在两军疆场的情况，魏延看的是一清二楚，所以他把刀斧手杀了，然后把黄忠的绑绳给解开了。老将军，让您受屈了。到这时候，黄忠能说什么呢？魏延把手中大刀一举：众位，黄老将军是长沙的保障，谁要是杀黄忠、黄汉升，就是杀长沙的百姓，不就是韩玄吗？他残暴不仁，轻慢闲事。来来来，你我杀到城楼之上，要韩玄的项上人头。黄忠急了，魏文长万万不可杀主啊！哎，黄老将军，你不杀他，他可杀你呀！黄忠想拦也拦不住了，魏延带着手下一些亲兵，迈大步走进城中，腾腾腾，顺马道就上了城了。韩玄，长沙太守韩玄一愣，这时候魏延跑过去，手起刀落，就把韩玄劈为两段，然后把他的人头割下，滴了他的血淋淋的人头，走下城头，出城。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，带着手下人面见关云长， 跪倒在关云长面前，就把韩玄的人头呈上了。关云长非常高兴，跟着大将魏延进城之后安抚百姓。魏延就把所有的情况跟关云长说了，关云长派魏延带着手下的中军官到老将黄忠家去请黄忠，可是黄忠托病不出，关云长没有办法，立刻派中军官去请刘备跟诸葛亮来到长沙。这时候刘备刘玄德跟诸葛亮大队人马正往长沙进军，有一个小校来到刘备面前，甩灯离鞍下马，抱拳拱手：“主公，关将军已然得了长沙，降将黄忠、魏延专候主公到长沙定夺。”刘备非常高兴，就跟着诸葛亮到了长沙。兵将是在城外扎下营寨，君臣两个人带着亲随人就进了长沙城里。关云长到衙门外迎接，等刘备跟诸葛亮来到大厅之上，关云长就把黄忠的事情一五一十禀报了军师跟皇叔刘备刘玄德。刘备跟诸葛亮商量好了，亲自到黄忠家去请黄忠。黄忠一看刘皇叔这么礼贤下士，才答应出来辅佐刘备，而且跪在刘备面前。刘皇叔，黄忠有一事相求。刘备赶紧用手相搀：“老将军，有什么事尽管讲在当面。”刘皇叔：“我只请求您答应我，将长沙太守韩玄的尸身埋葬在长沙之东。”好。刘备一听黄忠是个好人呐，就点头答应了。黄忠退下来去埋葬韩玄，咱们暂且不表。关云长就把大将魏延的事情又跟主公刘备还有诸葛亮说清楚了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：“好啊，命魏延报名而进。”诸葛亮坐在当中，旁边是刘备刘玄德，关云长在上垂手站着。中军官高声喊嚷：“军师有令，命魏延报名而进。”魏延在大厅外等着呢，中军官一声令下，魏延撩于他为分两征群，迈步往里走。魏延告进，魏延告进，魏延拜见刘皇叔，拜见诸葛军师，扑通一声，大将魏延就跪在帅案之前了。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，用手一指：“来呀，把魏延摘盔卸甲脱战袍推出去杀！”刀斧手往上一拥。刘备也愣了：“孔明先生，魏延救了大将黄忠，而且斩杀了长沙太守韩玄，使我军能够得到长沙，他是有功之人，他没有罪，军师您为什么要杀他？”诸葛亮用手指着魏延就跟刘备说：“主公，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，居其土而陷其地是不义也。我看魏延长得有反骨，日后必反，所以必先斩之，以绝后患。”刘备听明白了，诸葛亮说魏延魏文长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，居其土而陷其地是不义。为什么诸葛亮这么说大将魏延？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了刘备刘玄德要进襄阳，大将魏延把城门开了，要把刘皇叔接进襄阳，这就是要陷其地，要杀其主啊。也就是当时魏延没有大将蔡瑁张允的力量大，没有那么多兵，他没办成，所以离开襄阳走了。这次虽然诸葛亮没看见，但是诸葛亮听说了，关云长把实情禀报了。 这次大蒋伟岩要比襄阳还厉害。十七路儿杀其主，你现在在长沙太守韩玄手下为将，而你把韩玄杀了，可是你在他手下，你拿的是他的俸禄。居其土而陷其地，你既然坐镇襄阳，坐镇长沙，你是刘表手下战将，你是韩玄手下战将，你想陷襄阳就陷襄阳，想陷长沙就陷长沙，像这样不忠不义之人，我留你干什么呀？诸葛亮为什么这样对待魏延？身为大将，执掌兵权，我要收留一员大将，我得知道他什么脾气，什么秉性，我如何用他。其实大将魏延胯下马掌中刀，是一员上将之勇。俗话说得好，千军万马容易得，一员虎将最难求。诸葛亮何尝不愿收魏延这样勇冠三军的大将呢？所以诸葛亮要给大将魏延一个下马威，从今以后你在我帐下为将，必须服从我诸葛亮的指挥，服从我诸葛亮的调动。其实诸葛亮并不讲理，魏延往地下一跪，他跟诸葛亮是脸对脸儿。那么诸葛亮告诉刘备说，我看见魏延脑后有反骨，你诸葛亮眼睛能拐弯吗？你怎么能看见他脑后呢？这就是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，让你魏延看看，我可不是刘表，我也不是大将蔡瑁张允，我更不是长沙太守韩玄。诸葛亮必须这样，为帅者必须懂得手下战将什么人性，什么脾气，你才能够调动他呢。所以诸葛亮收了魏延之后，魏延服从诸葛亮的命令，但是诸葛亮后来死了，终究魏延未完成反了，诸葛亮留下锦囊妙计，魏延反马岱战。刘备刘玄德一看诸葛亮要杀魏延，就给魏延求情。军师，魏延有功而无罪，倘若你现在把他杀了，恐怕那些想归降的人，他们就得自私自降，恐怕军师你不能收留，望军师还审慎而行。好啊，诸葛亮点了点头，魏延，现在有刘皇叔给你求情，我可以饶你性命。你在我帐下为差，必须忠心辅佐刘皇叔，如果你要有三心二意，我诸葛亮好歹要你的项上人头。大将魏延赶紧低下头，魏延遵命，魏延遵命。魏延这一回就服了诸葛亮。这时候老将黄忠回来了，又一次跪倒在刘备面前，刘皇叔，长沙太守韩玄已然死了，我给您举荐一个人，可以替您镇守长沙。哦，老将军请起，请问你举荐何人？老将黄忠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当初长沙太守是荆州牧刘表刘景升的侄儿刘盘，现在公子刘盘正在幽县闲居，可以把刘盘请回来，让他坐镇长沙。好，刘备很高兴，就派谋士孙乾、孙公佑马上到幽县把刘盘请回来，让他执掌长沙，身为长沙太守。四郡已然全得了，而且长沙最后得了，又把刘盘请回来，刘备心中挺高兴。刘备就想，像黄忠这样的人实在是太难得了，他虽然能射百步穿杨箭，一箭能把我二弟关云长射死，但是他不射，报他马失前蹄不杀之恩，像这样的人是个义士啊。再说我到了长沙之后，我登门相请，老将黄忠才出来扶保我刘备，这种人是懂得自爱的。 虽然长沙太守韩玄对待黄忠不好，可是老将黄忠请葬韩玄，可以说这种人是不计恩怨。要把刘盘举荐我，让刘盘坐镇长沙为长沙太守，他不忘雇主，这种人不忘本。年近六旬，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，上阵临敌，能够跟我二弟关云长杀个百十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，而且能够射百步穿杨箭，百发百中。像这种人，人品高尚，武艺高强，保了我刘备，真是得了一员上将啊！要怎么后来刘备得了西川之后，封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，最后一个就是老将黄忠。诸葛亮把四军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，刘备刘玄德就拜诸葛亮为中郎将，然后改由江口为公安，刘备就带着大队人马班师回归荆州。诸葛亮在荆州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发出探马打探军情，然后派出几支军马四散屯在重要的隘口，探马就把东吴的情况打探好了，回来禀报军师诸葛亮。现在东吴干什么呢？因为周瑜回到柴桑郡养病，让大将甘宁甘兴霸镇守巴陵郡，大将凌统镇守汉阳，这两支人马把战船准备好了，就听候调遣了。副都督程普带着所有的战船跟将士就来到合肥面见主公孙权，因为孙权正在合肥跟曹兵交战，所以才给刘备诸葛亮留下时间，平平安安踏踏实实能够取下长沙四郡。老将军程普到了之后，孙权非常高兴，传下话来犒赏三军，然后让程普把战船跟军营扎好了，帮着自己攻打合肥。这天孙权得报了，说赞军校尉鲁肃鲁子敬到了。孙权非常高兴，就带着谋士带着众战将来到大营外头，率领黎安下马攻守势力，在这站着迎接鲁肃。手下文官武将全都吓坏了，鲁肃鲁子敬只不过是孙权手下一个赞军校尉，你孙权是尊，鲁肃本事再大，鲁肃是臣，孙权站在这儿迎接鲁肃，大家伙只好瞧着吧。鲁肃骑着马来到大营外，一看主公孙权在这儿站着迎接自己，赶紧滚鞍下马，跑上前去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鲁子敬拜见主公孙将军。孙权用手相搀，子敬请起，谢将军。然后鲁肃上了马了，孙权也上了马了，两个人并马而行，众位文官武将上马在后边跟着。孙权就问鲁肃，子敬啊，我今天在营外站在营门口迎接你，是不是显得你在众人之上啊？你高兴不高兴？孙权认为鲁肃鲁子敬准得高兴，没想到鲁肃把头一摇，主公您错了啊，子敬啊，我身为东吴六郡之主，我站在营门口迎接你，显得你在众人之上，怎么能说我孙权错了呢？主公，我鲁肃鲁子敬福保主公您坐镇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，我想我愿意您威德家于四海，总揽9州，克成帝业，使素明书竹帛，视为贤矣。孙权明白了，鲁肃说什么呀，虽然你甩灯离杆下马，你在营门这儿站着迎接我鲁肃鲁子敬，看起来你对我鲁肃尊敬在众位文武之上，但是我鲁肃求的并不是这个，我鲁肃保你孙权，为什么？希望你克成帝业。 也就是希望你成为一朝人王地主，你是开国之君，而我鲁肃保你，我是开国之臣，将来明书竹帛，清史上留下我鲁肃的功绩，留下我鲁肃的名字，我保你孙权成为一朝人王地主，到那个时候我心愿已足。孙权听了鲁肃的话，非常高兴，是无掌大笑。等来到中军大帐前，甩凳离鞍下马，君臣走进帐中，孙权传下话来，摆上酒宴款待鲁肃、鲁子敬。酒宴过后，孙权就跟鲁肃商量如何大破合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中军官来到中军大帐，主公，现有张辽派人送来战书，呈上来。孙权把战书打开一看，把脸放下一沉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。子敬啊，你看张辽欺我太甚。主公，您为什么生气？来来来，你看这下的战书。鲁肃把战书接过来一看，明白了，这是因为曹操大将张辽、张文远坐镇合肥，听说程普带着人马前来帮助孙权，派人前来叫战，你不是有人帮助吗？你就出营跟我张辽一战。孙权非常生气，子敬啊，这是张辽小瞧我孙权。好，他认为老将军程普前来帮我，今天我孙权不用程普的队伍，看我指挥人马能不能战胜张辽。来，传我的命令，武庚造饭，三军出战，往合肥进发。孙权一声令下，这真是令下山摇动，令下鬼神惊。武庚造饭，全军响炮就出兵了。等到了辰时已过，大队人马走在中途路上，一看对面曹操兵将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，孙权传下命令，来，我军且住，列开阵势。叨叨叨，三声炮响，孙权的人马二龙出水，是雁别翅排开，长枪短刀，刀斩斧齐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，在当中间大道旗之下，孙权是金盔金甲，大红战袍，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，压住全军大队。在孙权左边是大将宋谦，右边是大将贾华，这两个人手使画杆方天戟，保护着孙权、孙仲谋。其余众战将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众星捧月一般。孙权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，合肥曹操的兵将在张辽率领之下也迎敌孙权，看见孙权的人马了，张辽也吩咐我兵列阵，人马列得一字长蛇阵。在大旗之下，张辽胯下马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，压住全军大队。左边是大将李典，右边是大将乐进，压住左右阵脚。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，孙权往对面一看，心说好，张辽、李典、乐进久跟曹操，这三员大将永不可当。但是孙权这个人也很好胜啊，今天两军疆场，我让你看看我孙权能不能战胜你曹操的兵将，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，下回再说。